当我们思考神的十字架的时候，圣经的启示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进入十字架的真理。所以我每次思考十字架的时候都非常感动，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次唱十字架的歌的时候依然很感动。我盼望着我们圣徒相通真实在圣灵里，因为圣灵一定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温柔，有许多的爱，有许多的包容。那么不在圣徒里的相通是很可怜的，不在圣徒里的相通可能有属世的美好的情感，当然有属世的很多的虚荣，很多的利己自私和争竞。所以我们越来越希望越来越真实的进入到我们信仰的真谛，这是活的信仰，因为神是活的，这是活的信仰，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家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思考十字架的真谛。以前我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我每次听到唐牧师在主日我的信息结束以后，他总要唱十字架十字架，永世我的荣耀，我的罪恶洗清洁，离开耶稣宝血。每次他唱的时候，我开始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后来他唱的时候总是特别用心，所以给我印象很深。现在我们再思考，至少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深深知道这实在是圣徒生命的真谛。当我们灵窍开通以后，实际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和符号，也不是一个语音，它确确实实扣动着我们的心弦，反映着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希望我们大家就快快的进入到这真谛，不要进一个，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宗教徒，不要做一个形式上的文化的基督徒，这是很可怜的基督徒。如果大家是这样的基督徒你是坚持不住的，你很可能会中途脱队的，你可能跳来或跳去的，你可能在这个地方跳来跳去，到那个地方又跳来跳去，你可能是心怀二意的，你可能到这个地方来是找安稳排遣孤独的，你可能是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的。我说这样的情况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实际上的真理一定是跟悔改相结合的，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实际上对你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你不会真正认主，认耶稣基督为主，你也不会珍惜十字架去大会的信息。所以我劝大家再次回到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华人有的时候是五年现在变成两年，有一次世界的华人福音大会，以前常在美国搞，现在呢几年前都在香港搞，去年又在香港搞一次。以前有的人就说，为什么这个会议总谈十字架啊，谈的都好像很没劲了，因为这个时代好像很多新的东西，不错，这个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意义，新的方法来应对挑战。但是这个福音大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只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让人很不可理解的。所以我现在呢感觉那些对这些东西有非议的人，现在我看到这些朋友在主里面的肢体的生命慢慢的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们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定准。所以在他宣讲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看着这些主内的肢体依然几十年如一日而这样走过来就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走过来。所以我相信十字架确实有定力，十字架里边有真谛，十字架里边有信仰，信仰的真正与神的连接所以没有不了解十字架的是不行的。所以我劝我们的小组领袖还有我们的讲坛，还有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都要再次回归到认罪悔改和十字架信息，否则的话我们会很可怜我们的教会成长到一个程度，或者说我们教会很可能是很难蒙神的祝福的。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都这么年轻，这么品学兼优，都这么青春靓丽都这么无忧无虑或者说都这么自我感觉良好，那怎么能够接受罪的问题呢？怎么能接受十字架的问题呢？怎么能理解这些真理呢？但是我又告诉你，你如果不理解这个罪的问题，不理解这个福音真理的话，那么很可能你还没有跟神真正相连，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要从宗教变成信仰，就一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是人类是个罪人，是你自己是个罪人，你自己是个罪人，一定要接受十字架和宝血，所以这才是整个信仰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接下来我们才能明白宝血受死复活和神得荣耀，这是非常奇特的美好的启示。所以我会给大家在讲坛以外还要给大家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读，彩虹联盟每个人都要读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纪要的信息。我们今天是一个主日我们要继续怀着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自我省察，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尽量念我们合本的圣经，新一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念，但是有些不同的翻译你可以小声一点，合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念到完，念到三十四节，还是其应弟兄念单数，姐妹念双数。来，我们一起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就拍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里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万里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的。
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了饼，喝了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如果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见事，免得你们聚会自己洗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好，我们每一节都讲完了，分解完了，甚至有的节我们分解两次。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再次回到基要。基要是什么呢？就是神透过他的血、他的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的神圣生命是相连接的。我们要进入他的生命，他的神圣生命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你中有我中有你。那么我今天特别强调一点，当我们说我们跟神圣的生命相连接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生命不是成为一个信的个体，而是成为一个信的归属。我们走进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归属于神，是连接于神。我们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枝子，我们也不再是一个 孤独的美好的果子在圣经里边不会启示出一个孤独的美好果子这样的概念，也不会启示一个有信仰但是跟神没有连接的生命。所以我们信而属，信而归，信而合，最终我们要在神里边达到合一，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真谛这是圣经启示最核心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信基督一定要归属于基督，一定要与神进入密契，进入与神的相交团契，这是以马内利的真理。那么当我们与神相契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感动，那就是什么样呢？我们要与神在地上他的家、他的身体、他的国，我们要相交。
那么他的国的核心是他的教会，他的家的代表就是教会，他的身体的代表就是教会，他自己真正工作居住的地方就是教会，教会是他的殿。所以我们当归到神的时候就是归属教会。对，现在我们弟兄姐妹还不了解啊，或者是初步了解委身教会是什么概念。委身的教会就是一个有真正信仰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一定是进入灵里面的合一，因为这个圣灵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归到神自己的家园当中，神自己的身体当中，归到教会。所以归属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归属是机要的，又是个人的啊，归属是非常重要的，又是非常实在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进入一个跳来跳去的基督徒啊，最终你是不能够结果子的，因为跳来跳去的东西你是不可能持久的得到一个属身体的给养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我们有些肢体，我们有一些信主可能还糊里糊涂的啊，他整天跳来跳去，那么不知道他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光景，也不知道他信仰到底什么光景，所以我们要切记这样的状态在我们的啊肢体当中发生。所以我们有些新信徒不了解归属的意思啊，你就不了解一个我们所谈的一个委身的人生啊，一个委身于教会的人生。我们要查考委身教会献身使命，原来我们生命是神手中的一个大的拼图，若我们不能够归属，不能安定的话，我们就不能在神伟大的计划当中担当起一个神圣的使命和角色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今天在问到我们一个姐妹叫周角的时候啊，我以为她的姓名是角色的角啊，周角啊，这是一个周全的角色也很好，但是很遗憾她不是这个角色，所以我误解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角色呀，都要扮成一个周全的角色，所以这就完成了父神的计划啊。我们常常引述一段圣经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活石，所以我们都是小活石，所以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一个美好的灵魂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很神秘的一个启示。我们人有自由，我们人有自己决定的自由，但是殊不知你这个自由若不在神的大的引导下，你就误用了自由，你这个自由就进入了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一种可怜的境地啊。虽然你是自由自在的飘，但是你是糊里糊涂的，你是浑浑噩噩的，你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堕落，最后啊，堕落到啊沟底，堕落到深渊，你不可能再去真正向上翱翔。这就是人不用自由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再次思考神的委身的教训啊，神连与原本基督的教训，神要我们委身于教会的教训，都是这个主的圣餐给我们启示出的一些很基要的一个原则和原理。啊，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宗教进入一种信仰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啊，就是要连于神的家，神的家，神的身体是具体的，就是产生这家教会，就是地上的不同的教会，属神的教会。所以你在这个教会受洗归入神，你就在这个教会怎么样呢？连于真主道之，你就会多结果子。如果你跳来跳去，你心怀二意，你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走了很多冤枉路，最终不结果子，那怎么办呢？那你自己受亏损，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受亏损，也不要以为神的家受多大亏损，是你自己受亏损。好，我们请你的弟兄上来，我们祝谢，我们领受神的饼和神的杯，我们安静，我们低头，我们默想，我们自我检查。亲爱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我们再一次思考主你赐下这样的圣餐，让我们再次思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让我们真正守他的饼，守他的杯，是为了我们彻彻底底的与你建立一个真实的相交，真实的密契，真实的团契的生活。主，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是新认识你的，还不明白你的家，你自己的身体，你荣耀的殿，哦，你跟你如何相交，如何密契，你自己所设立神圣的教会，教会是蒙你保守的，是你一切祝福的源泉，祝福的管道。哦，主，当我们 连于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连于真葡萄树，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养，我们就可以按时吃结果子。若不在你里面，若不在你自己神圣的教会，你自己神圣的身体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子呢？我们还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想法，我们在教会当中跳来跳去，我们不能委身于教会，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信仰是个人的生活，信仰是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些错误的这些观念，这些从魔鬼撒旦所来的这些伎俩，就今天你要借着你的圣餐，借着我们在你面前，在你光照，在你圣灵光照下自我省察，我们都要归正，归正到你自己的心当中。啊，主，我们要守你的饼，守你的杯，我们要再次与你连接，也要再次被你所设立的神圣教会所吸引，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啊，连于真葡萄树的美好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求你特别的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得胜，阿门。我们自我省察，审查自己，因为借口工作的忙碌，借口子女的教育，借口身体的不适，借口有许许多多的世间的一种吸引，借口学业的烦恼，借口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不能够委身于教会，我们不能够真正在委身当中明白生命的真理，不能够借委身教会，我们的生命真正与你相连，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没有委身的生命，是很难真正被你所用。我们不能被你所用，我们很难经历属灵的恩膏，也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倾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能经历恩膏，我们就不能真正在世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那美好的账。我们行在自己的单行线上，我们行在一个如同世中人所走的路上，我们自称为你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你，我们实在是过着一个个人的自我中心的生命，我们生命受自己的情绪影响，我们不守时，我们不守规矩，我们任性胡来，我们随情绪波动而波动，我们轻诺寡信，我们经常放别人的鸽子，我们不能守信，我们不能守诺，我们是一个没有信实的人，没有诚信的人，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委身的道理。原来我们与你断绝以后，我们的生命就生活在这样的漂浮不定的，完全被自己的情感私欲以及被天辖的残缺不全的意志所笼罩着，所垄断着，所控制着，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定准的，我们不能活出一个真正的有章有持有规有矩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可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厌烦自己，自己也在你的光照下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缺失本质的人。愿主光照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你要发声，你要向神悔改，你要真正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你要真正知道罪人不是别人，不是指着别人说的，不是指着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说的，也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教义的用语，而是实实在在针对你自己说的。好，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上午答应了别人的事，晚上莫名其妙的就变了，而且我们要编造借口，编造谎言，以至于成为一个很怪异的很可恶的习惯，连自己都可恶自己，厌恶自己，这是罪的反应，这是真正我们已断绝了，我们出现了这样一种堕落的反应。 愿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你在你面前悔改，你是信实的，你会赦免我们的罪，用你独生爱子宝血涂抹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主，愿主你自己的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恩。好，我们预备心，领受主的恩。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借着施下的你独生爱子受死，我们自己连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不活在死亡的权势下，也不活在魔鬼的控告下，也不活在良心的控告下，我们真正在独生爱子里得自由，让我们回归这样的真理，我们也不在律法下，我们完全在恩典下，借着耶稣基督受死，也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也有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复活，他升天，我们一起升天，他得荣耀，我们也已经得了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以成就的美好的救恩成为我们活出一个信赖生命的随时帮助。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次安静，你自我审查，你审查耶稣基督施下的死实在是奇妙的，实在是在天国里面，在灵界当中是属灵的征战，但是他借着他的死已经得胜，这实在是奇妙的真理。一个人怎么会借着死而得胜呢？我们人实在是小心的，实在是小慧的，实在是愚钝的，我们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个真理。但是我们借着信，借着圣灵你亲自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启示和感动，我们明白这是真实的，这是在永恒国度里已经做成的事。我们靠着这样既定的真理和事实，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人生，活出一个满有盼望的人生，活出一个真正连于元首一个信赖的人生。感谢赞美主，把这样奇特的真理启示出来，也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接受这个真理。若你的生命还没有这个感动，若你的生命还懵懵懂懂，若你的生命还不了解这属灵的真谛，求上帝你怜悯，你赐下你自己的感动，你用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愚钝的心真正通达起来，能够明白这样的真谛。我们不了解这个真谛，就不了解你的智慧你的奇妙，更不了解你就是爱这样的真理。愿主怜悯我们，愿主不停地感动我们，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样的真理还愚钝，还不能够领受和理解的时候，主用你的话语即刻感动他，让他回归你的正道，你的圣言，你启示的圣经，你设立的圣教会，主你高立的圣徒，主你赐下的圣言圣神圣的话语，让他真正的心窍被连通，他就成为一个有真理光照的觉悟的人。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恩。哈利路亚，阿爸天父，你美好的计划已经得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有权势，罪也不成为我们永恒的捆绑。主，我们在这里当中得自由，因为你自己的儿子要我们得自由，我们实在是要再次回归到这真理，真理面前我们要欢呼，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再次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美好的根基上，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把这样美好的真理启示出来，让你的圣徒，让你儿女能够共同相信领受这样的真谛， 那么在你面前成为被你宝血所涂抹的那个瑕疵人，一个成为和你新的生命圣灵装备恩膏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阿爸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众弟兄姐妹成为你荣耀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成为你光明国度的使者，让我们彩虹之家教会兴起，成为真正你荣耀国度的一部分。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阿们。好，大家抬起头来，我们今天是男友，我是自己是男友安慰，也男友喜乐，是因为我们历时差不多有四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今天是最后一讲，我们要为神结果子，所以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第十二讲都有什么，谁能说得出来？我们第一讲是什么？大家谁能还记得？第一讲是谁？王轩，你说是谁？好，第二讲呢？第二讲呢？认识真神。第三讲呢？真神和我的关系，神我之间。第四讲呢？第四讲呢？我是罪人。第五讲呢？基督耶稣是谁？然后接下来呢？信心真谛然后福音大能，然后接下来是十架之路，然后委身教会献身使命。今天我们要谈最后一讲，就是硕果累累。我们谈到献身使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相当成熟了，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被宝血救赎，我们已经知道神其实真理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因着信而行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不光是我们个体，还在于他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成神更美好的心意，也享受神更多的祝福。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而且这个托付整个教会一个军队一个整体托付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既委身教会又献身使命的时候，而当我们既献身使命又成为一个教会整体一个军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成熟的。那接下来像是保罗说的，当我们人生真正迈向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们最终要结果子，在这过程当中要结果子，终点的时候我们要完美的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我们叫做硕果累累的人生。硕果累累的人生一定建基于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与主相连的生命，一个一定建基于一个在教会里的生命，一定建基于一个有自己使命非常非常清楚自己使命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我们是很难结果子的。所以在这样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谈这个结果子，那结果子的内容实际上相当多，所以我今天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原来结果子我们要回到，既然我们的生命已经成熟到很大的这种高度，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创造宇宙万有当中，原来结果子是神的智慧，是神工作的方法，是神的定旨，一个基本的反应。如果一个神的儿女成长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结果子，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花拳绣腿，做了很多很多空架子，不能结果子，你还不了解神做事的方法，你也不了解神做事的手段，你也不了解神做事的精细和智慧，你更不了解神做事是一个非常讲效率的事。所以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他真正进入神的旨意，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器皿的时候，他真正成为一个神心意当中非常非常孝顺非常美好的儿女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把握住神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是神性的一部分， 这是神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工作方法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不结果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谴责他们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他叫做又恶又懒的仆人。可那个仆人他本身他知道神的这个心，他说神是苛刻的，神是忍心的，忍心的意思就是苛刻的意思，所以他把神给他的恩赐埋在地底下不用，他不是这个恩赐去征战，所以神谴责他。这个人好像很忠心，好像很谨慎，好像恐惧战惊，好像很惧怕神，敬畏神，但是怎么样呢？神说他又恶又懒。这是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白给的，神给我们的青春年少不是白给的，神给我们这批人呼召出来到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洞天福地来领受福音，给你们接受好的教育，很多人免去学费，很重要的是要你们结果子。神给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讲效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神效率的一面。我们以前看到神的等待，神的温柔啊，神的怜悯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若不讲效率那怎么能行？神维护这个宇宙，若不讲效率怎么能行？所以神要求啊，凡他创造的都有一个神圣的记号，就是要结果子。所以神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高度的管理大师，是高超的管理大师。所以在谈圣德管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神在创造宇宙维护宇宙的时候所表现出这个大的手笔啊。在以前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有奇特的一派啊，一个宗派体系，就是尼格顿弟兄那个宗派体系，他就把神的做事的这个风格叫做上帝的经纶啊， economy of God。 economy of God， economy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成为一个大的管家，这个宇宙就是他经纶的这样的一个啊大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里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像一个家园一样，像一个家一样。对，所以经济这个词就是管家的意思，就是管理家的意思，家政的意思。所以上帝经纶这个宇宙就像我们管理家一样，我们现在家都管得不好，乱七八糟的，脏脏兮兮的，孩子一地溪流，你这样的情况都不行。所以神管理这个宇宙让我们看到是经纶的高手，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是不允许懒散的，是不允许不结果子的，是不允许又饿又懒的。所以为什么世界上出现又饿又懒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地面不结果子呢？是因为罪的人，是因为罪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空耗了很多时日。所以我们相信在神的国里面，若是新天新地来了，若是我们真正明白亚当在伊甸园里的美好，我们会知道整个的伊甸园的创造是非常精致，完完全全精致的，没有什么废物的，没有废物。人类本身也有这个属性，所以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他会把家里弄得真正的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所以一个好的工匠会把整个的家装修得非常好，所以你去了，你到他厨房，你到他厕所，你看每一个地方装修得非常完全没有废物。这是人的神性的一种残留，人也有这一点点的本性。但是你相信啊，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真正的那么水晶的啊，铺的那地像海洋一样，我们会看到伊甸园里面你看四条河流和各种植物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精致的，而且是高效率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达到一个很高的觉悟。所以我要把大家啊，在最后一讲提升到神创世的一个原则，神创世的一个方法，神工作的一个神圣的记号，神工作的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啊这样的一个印记要出来。所以要把人看带到神的国里面，看到神创作的办法，神工作的办法。所以作为神的儿女，若你不结果子，你简直就是一个糟蹋神的神圣资源，糟蹋神的神圣的时间这样一个人。所以神不得不追讨，不得不讲追讨的办法两个，一个是把你现有的拿来给那个可以结果子的，一个就是在永恒国度里追讨你。所以你在神面前是大有亏欠。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样的一个高度来思考的问题，首先结果子是基督徒的本色和本能。谈到本分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人的职责，职责是一个责任，不得不这样做的。
的责任。谈到了本能的时候，是他自然而然做的，所以他不需要费太大力量啊。就好像一个人成熟到一个程度，他自然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自然就会生孩子，所以这个他是他的本能啊。虽然啊，这个我们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它是一个责任啊。所以妇女啊，或者是夫妻生孩子，这是一个孝顺的表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甚至也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传递繁衍的正常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完成。但是谁又给我们本能？造物主给我们本能，所以你正常的成长到一个程度，你发挥，你承担这个责任，是你应该的，是你自然的，是你完全能够的啊，这是不费什么力量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本色和本能要这样去理解。所以当神给我们结果子的命令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结果子的一些条件和能力，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本能，能够带出这样的果效。那么结果子，神让我们基督徒他的儿女做好两个方面，一个叫结好果子，一个叫多结果子。所以结果子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质量要好，一个数量要多。哇、哦、原来神这么厉害，他不仅要质量，他还要数量，你看到了吧？这跟我们现实当中就有颠簸了。我们有的时候是要好的就要少啊，就是好的总是物以稀为贵，或者是什么呢啊，总的来讲，我们说常常有这种偏差的见识，就是好的东西好像数量就少，然后怎么样呢？多的东西好像质量不烂，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说水它本来是很多的，很便宜的，而且是质量非常，没有水我们人马上就完了，空气更是这样。所以神创造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痕迹，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它的效用非常高，数量也很大啊，是这样。所以结好果子就是我们所谈的硕果，硕果它是丰满啊，甚至巨大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结好果的意思。多结果子就是累累的意思，所以硕果累累就隐含着要结好果子和多结果子。那么这里边看到神对我们这个要求，神的一个很奇特的属性，那就是叫做质量双收，它也要质也要量，必须在两个方面都有收获。如果没有收获，我们就误解了神的意思，就亏欠，就对不起神。所以我们看圣经里边几个很重要的经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是多么可怕，告诉我们你结果子不结好果子也不行。所以不结好果子，这里边很可能这个树结了很多的啊果子，很可能是葡萄树结了很多酸葡萄、野葡萄、烂葡萄这样的果子，但是没有结出高质量的果子，怎么样呢？也砍下来丢在火里，多么可怕！你看到吗？不光是你能结果子，而且要结出好果子。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当耶稣谈这句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都是结果子树，神要的结的是好果子树，而不是结了很多的果子都是烂果子、坏果子，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枝子已经连于葡萄树了，连于葡萄树了，所以我们自然会结出属神的这种圣果。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你单单结出一个果子，或者是打出一个花骨朵，或者是只含苞待放，或者是已经有果子雏形了但是不能成熟，都不行。所以你结一个果子不行，你含苞待放不行，你要多结果子。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个质量已经保证了，因为你连于元首基督了，但是你必须多结果子。所以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跟荣耀神连接在一起的啊，荣耀神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到一个程度都知道荣耀神，荣耀神，我们活着就叫荣耀神等等的，我们都知道的。所以结果子就跟神这个终极的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和创造人的目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多结果子就与神永恒不变的最终的旨意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你看多么多么严肃，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接下来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啊，我们多结果子才是一个门徒。啊，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是一个门徒。啊，我们天赋就是意识的门徒。我们背十字架是个门徒。然后我们跟随主是门徒等等。所以这里边又告诉我们多结果是门徒。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舍己跟随主不是主的门徒。我们遵从父的指令是跟随主。我们背十字架是跟随主。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多结果是跟随主。这是舍己，这是跟随主，这是背十字架，是遵从神旨意最终的结果。啊，这是整个跟随主的一个过程最终得出的果子。所以一个跟随主遵从的指令背十字架如果不结果子也是枉然。明白吗？所以你会看到他跟随主是一个过程，他需要一步一步的要求。到了最后神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大分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多结好果子，多结好果子，这才是他的门徒。这就是意味着我们跟随主最后到一个程度不结好果子，那么而且不多结好果子，那么你这个门徒的这个成分啊，你这个门徒的最终在神心意当中的这个质量都要受到亏损。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神对不结不多结果子怎么办呢？他说凡属不结果子的侄子，这里告诉我们不结果子，就是说你可能结一个结两个，所以神还是怜悯的，所以你结了你结了一个两个还可以。对于不结果子的侄子，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谈到的，路加福音十章所谈到的，你这一粒名字完全不生，所以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凡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看了吧，你结了果子了他就保留，你不结果子他就剪去，你结了果子然后他再修剪，最后让你再结果子，你会发现神跟你是同行的。所以你结了果子，神就给你鼓励，神就给你肯定，然后给你帮助，让你更结果子。所以结更多的果子还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心意当中不是满足让你自我感觉良好，说哎，我结了一个果子，我传福音给带来一个，我自己做的不错，不是这样的，而是最终还让你再结果子，多结果子。所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生命，它是永不止息的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生命，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生命，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生命，它是一个与时俱进而且不断进取为主多结果子生命。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教最积极的一面，这是超越其他的宗教，尤其是东方的一些宗教，厌世的宗教，出世的宗教，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与神同行，他靠着神的修剪，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在神里面，他不停的有这个动力可以结果子。这是圣徒神圣生命的一个记号。如果基督徒什么时候消沉了，什么时候见好就收了，什么时候整天的往后看了，什么是往后看呢？就是好汉经常提当年勇我们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赖汉才提当年勇了，我们打引号的好汉他经常提当年勇的，这个时候就是他生命要出问题了。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是往前看的，所以基督徒常常是活泼的喜乐的，所以是信望爱的。所以来给大家用这样的小事总结一下，这是很奇妙的，这个是很深刻，是因为神启示的时候很深刻。一句话叫生命常青树，果实自然出，它像树一样，果实自然而然的出，到时不结果势必成废物，与其白占地不如就火炉就焚烧就火炉，就撇到炉子里。所以这段圣经解释起来，这段诗总结一下解释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神常常把一个他儿女的一个活灵活现的有自由的他赋予自由的人跟他的关系比喻成树和枝子的关系，常常用一种植物来比较，这是很有意思的。把一个有自由的活灵活现的可以动的人，可以自由思维的人，自我选择的人比喻成一个树，然后呢他连在一起，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动的当中有秩序，在变的当中有不变，明白吧？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似好像是不定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定，这个定就是神神秘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好像都是活的，都是不定的，但是它连在一起的时候，这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定。定过程当中，神就会把他的祝福他的能力接过去，然后人就吸过来，人就吸纳过来领受了， 然后怎么样呢，就像树一样，就会产生神圣的果效，这就是结果子。所以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自我选择的，他完全不接受约束，但是从神的奥秘的启示、奥秘的带领的过程当中，他又像植物一样，这样的地啊，你看植物它接上以后就不能再动了啊，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常常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在纷纭复杂、考试都多变的情况下，来看到神这个无形的这样的能力和巨手，来把整个的世界的条理理顺，然后像一个树的脉络一样，这么的有秩序，这么的定。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大的手笔，大的一个图画，大的秩序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当生命就像常青树一样，所以它的结果子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时间，它自然而然会出来，这是正常情况下。那么超常的情况下，不正常情况下，就是因为你被罪所捆绑，所以到时候不能结果子，怎么样呢？你就成为一个废物了。成为废物怎么样呢？与其白占地，就不如救活的，你就被神杀了。所以这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当万物当中，对一些多余的一些东西的处理的原则和方法。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就是被罪所玷污的一部分，不可神性一部分，神处理的一个方法和准备。所以你要小心，原来神创造过程当中，神有非常苛刻的一面，非常严谨的一面，非常严肃的一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性当中会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有些科学家啊，有些你们做研究的老板，当你读了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你就发现有一些非常有天赋的人啊，他可能是某某奖金得主，或者是诺贝尔奖金得主，你在他手下做事的时候，你马虎不得的，所有的东西啊，他明察秋毫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在骗他，你什么地方在鬼故，你什么时候在打马虎眼，你什么时候啊在弄虚作假，他都知道。所以他就批你，批了你啊，整个的简以后见他像老鼠见猫一样，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人已经进入了这种硕士的，有人已经进入博士的，你就会发现啊，你工作马虎不了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人性当中也残留着这样的一些特点，就是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精细，非常讲效率，尤其那些非常经过训练的高度发达的那种理智的头脑，它会有这个方面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是爱，但是神也是智慧，所以在智慧当中是不能有多余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都是废物，都是废物。那么我们看神做的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残酷啊！我们看到神的另一面，确确实实是很苛刻的。耶稣看见路旁有一个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啊，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怎么样枯干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啊，一个真实的事，这是门徒当场记下来的。也看到了然后记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按理说神创造万有啊，鸟语花园多么很好，都是神的创造，所以神应该对这些树更有怜悯一点就好呢啊，没有树我到立刻再找找多好呢。所以他说立时枯干，永不结果子，这树就立刻枯干了。这里边这段圣经，圣灵保守这段圣经，其实就让我们看到神心当中对不结果子的被造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很特别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一种多余的东西存留是不蒙他喜悦。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神心意当中，在神的创造当中，这是多余的东西，废物的东西。所以也让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很可能没有这种东西，在新天新地里绝对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这是美好，绝对的美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一贯之，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通贯，这也是彩虹家讲坛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大家理解到一个程度了，就能明白了，就知道宝贝了。如果不理解程度，哇，大家讲什么？你不讲天生，讲这些有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当我们把这些一贯之的这些基本的道理通达以后，你看任何东西就不糊涂了。所以我盼望着我们80后90后的弟兄，尤其80后的快快长大， 向着70后追赶迈进啊，70后向着60后迈进，所以我们的讲台啊就有价值了，要不然大家啊很可能不知道我们讲台当中有一些宝贵的价值啊，这是神给咱们家特别的领受啊，特别领受。一贯值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它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当神创造了这个空间以后啊，有空间啊，有天有地有水，然后神就创造了植物和动物啊，这样的万有，这样的一种植物和动物，然后怎么样呢？就让它们各从其类，接下来怎么样呢？叫滋生繁多，滋生繁多。然后到了人类创造完以后呢，也出现了一个词叫做生养众多。滋生繁多和生养众多实际上从生物学概念当中是一致的，就是一个种群按照它本然的 DNA 的这样一个确定性啊，一个确定性，然后数量的繁殖繁衍和增多，就是这样。所以各从其类保持上它的规定性，它的种的规定性，然后呢数量不停的膨胀，不停的不停的增多，这怎么样呢？就会啊使它创造的万有充满了神的各种的创造。所以创造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一个词叫做传与万民，所以你们要去啊，把福音传给万民，传到地极这样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呢又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叫充满遍地，就是你要充满整个的空间，整个的天空，整个地面，然后的整个的啊海洋，所以我们要传遍万民到地极，然后我们滋生这样就能遍满地面，会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你会发现原来神在伊甸里让你创造，到新约的时候整个神国度的扩张和神子民的繁衍，神的儿女的繁衍，都有一个很奇特的特点，就是数量必须快速的大大的增多，如果不增多就不符合神创造的既定旨意。所以神把每一种类都创造完以后给他一个 DNA， 我们现在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原来生物繁衍，原来神有既定的一个保持它生物物种规定性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体制，一个机制，就是让它可以自我繁衍，而繁衍完以后不至于变乱成为一个混沌的状态完完消失，不是这样，它永永远远的可以保持它这种类出现，然后它就数量就会增多，然后把神创造的空间整个的充实起来。所以神创造的这个国是丰富的，神创造的国是多种多样的，神创造的国因为各种其类又是非常有序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神一以贯之的东西。那么当新约的时候，神要求他的儿女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生命，这个律，神的这个旨意再次启动，就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就是要多结果子，这是神一以贯之的，这是神创造他的国，维护他的国的一个既定的旨意。所以啊，我们管它叫做定旨不移，定律不改，定旨就是神要使他创造的东西能够自我不断的繁衍啊，然后充满他的创造的空间，然后使整个神的荣耀表达出来。神的荣耀我们说是什么呢？是光明，是什么呢？是丰富，是什么呢？是秩序。所以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定旨，所以他不改变，所以不改变，所以为了要求他的儿女也要具备这种生物的基本的本能，不能够失去这个本能，就是不停的繁衍的本能，然后定律不改。所以神设定的为了让你们能繁衍，所以他就内在的给你们一个生物的自我繁衍的一个机制，一个本能，就是让你们去做。如果你这个本能没有抓到，或者这个本能被老的东西、碎的东西所捆绑、所干扰了，你就不能活出这个本能来，所以你就不能够按照神的律而活，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所以你就亏欠，这就是罪在我们新生命当中的捆绑和玷污啊。定旨不移，定律不改，所以原来如此啊！大家，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原来神工作的方法是这样，原来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难怪他要求我们要多结果子呢，因为他要求万物都是这样的，不光要求你神的儿女啊，他给人类也有这种本能，给植物也有这种本能，
给兔子给老鼠都具有本能，明白吧？这是神创造他的丰富性一个表现，他的智慧一个表现。所以神的儿女怎么到这个时候他就不结果子呢？啊，怎么会神就用在他儿女身就没有效力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这是完全干扰神永恒的定旨的，这是不合神创造的规律的，明白吧？所以你看事物当中都有这个规律啊，都有这个规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比喻的时候，他说撒在好土上的这个种子，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你会看到神的道也有这种能力，而且神的道栽入人的心田，怎么样呢？神就用这样的律要求人，因为道里边就有这个本能，这是生物啊，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能，重要的旨意，所以它一定会带出翻倍的这种果效来，而且很不是一两倍，你看最少的30倍，这是神要求的，好到100倍，而且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粒种子真正埋地里死了，它就结出了很多果实来，很多的果实到底多少，也可能1000倍。所以我们就把它总结为一个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让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粒麦种，这是一粒麦种，这粒麦种因为它比较好，所以我们拿出来作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籽粒，这个籽粒我们说是一个种子啊，种子它不用人吃，因为它比较好，所以怎么样呢？它就会结出这样沉甸甸的麦穗，一粒种子它可以结出这么多来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种子原理，种子原理。我把神圣的道以后，我会用一些原理告诉大家，这是神创造这个宇宙、维护这个宇宙的一些旨意、一些定律，也是神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原则。所以大家记住这些原则，使用这些原则，遵循这些原则，你就蒙福了，你就与神同行。要不然，你跟神同行的时候啊，你好像很热心、很祷告，但不结果子，实际上呢，你违背这个律，你不讨神喜悦。明白吗？神既然说你跟他工作的时候就要反映出这些基本的规律的时候，你就要多结果子，你要向神求多结果子，你才能蒙神喜悦。圣灵帮助你，就帮助这样，这就叫做种子原理。圣功与神性在此，我们这样总结一下，圣功与神性的在此。什么是圣功呢？就是神创造宇宙，神创造地球，神创造人类，神创造生物界、植物界，神创造万有，这都是神的圣功，也包括神的救赎，神真正在他的儿女生命当中所重生的工作，这都是圣功。而这个圣功反映神外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果效，同时内在的反映神的旨意和神性、神的性质。所以我们要再思考，第一个高效，所以神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讲效率的。你看种子原理，用种子原则告诉我们100倍、60倍、100倍，还多结果，还很多倍，这样东西神不允许低效，神不喜欢低效。神虽然可以等待，可以容许你低效，但是这不是神喜悦的。所以你结果子你结的少怎么样呢？神就修剪枝条，让你以后多结果子。神是怜悯你，神是帮助你，但是如果你不结果子，神就给你剪掉，怎么样的，撇在外面去，或者丢在火里。所以神是很讲效率的，大家知道这一点啊。神是很怜悯的等待我们，但是神也是很讲效率，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我们才对神性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二，神是很精细的啊，神我们说是智慧的本源。如果神做事是一个很臃肿的、松松垮垮的，哎呀非常不好看的，而且很多东西都多余的，这样的东西就不行了，明白吧？所以神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安排，然后他的整个的居所，我们说新天新地，我们说神的宝座，我们说伊甸园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影子，都会看到。当我们真实与神相交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神做事非常精巧、非常精细、非常细致，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就像手表一样。你看，那真正手表到精细的地方当中，一个小的螺丝、一个小的轴承、一个小的啊一些小的零部件的话，都是非常精细的。所以这反映出神性来，所以越精密的东西，我们说越反映一个人的天赋啊。我们说这个东西做的简直神了，就反映出怎么样，它太精巧了，它太玄妙了，这东西。然后第三点，神的丰足，神的丰足。所以神透过高效是做事精细，
但是神有一点，他不是短缺的，他不是小里小气的神，神是一个非常愿意分享的神，所以神就把他的高效、他的精致做成一个体系，让他自我繁衍，然后就爆炸出来。所以一个真正享受神的是在神的世界里面，他一定能感觉到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个东西，都是造物主已经加到就是各个种类的这种被造物里面的，只要是有生命的被造物都能带出神让他们繁衍的，让他们充满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定制，所以他就会带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所以沙漠一定是罪所导致的结果，一种干涸，一种贫瘠啊，一种寸草不生寸苗不长，这些东西一定是罪所带来的果效，这绝对不是神创造伊甸园的果效。我们相信伊甸园里面是非常非常，就好像那个海底世界，我们说看到那个啊新加坡的海底世界和什么呢，和这种啊这种植物园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总括一点就是不许浪费，不许浪费。所以在神的做事的信心当中，你要跟神做事的信心当中，你记着神是非常不喜欢浪费的，非常不喜欢浪费。所以神给你一份东西的时候，都会希望你要做出果效来，不许浪费。我们看这样一卷圣经，这个圣经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当然这段圣经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从神做事的效率来解释，你会发现神做事多么奇妙。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神的救恩，神差他的儿子上十字架，只这一次，一次献上就全部了结。所以当耶稣就被挂在十字架上，真正的人罪定死，所以万民归来，就一次就够了。所以你看神做事就有这样大的收获，大的果效。当然这段圣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释，我要告诉大家，从这段圣经到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怎么样的就成全了，就完了，所以万民就可以实现万民的救赎。所以神做事是如此讲效率，他不跟我们啊拖泥带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摆上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告诉我们，我就从结果子衍生到神创造过程的心意和定制和原则，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要做管家，因为所有的恩赐都要增值，都要增值，没有一个不增值的，可多可少都要增值，不增值的神就拿来，神就把它取来加给增值的。你看到了吗？原来这里边有一致性，有共通性，有无道义贯之，神道义贯之。原来神把整个的信都给我们启示，是如此的协调和连贯一致。所以你年轻吗？不错，你不要把年轻变成自己的一些东西。你美貌吗？不错，你那是也是神给你的。你善言吗？不错，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你是不是成了个好管家？你是不是让他增值了呢？你聪明吗？不错，你受过好的教育吗？不错，你是不是来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自由国家？确实这样，但是所有这些恩赐都要增值啊，这是神性的一个反应，也是神儿女真正有神生命的一个记号，一个本能。然后神怎么样呢？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又是很严酷的一个现实啊，就是神对于不增值不讲效率的，神白白的给他一些恩典恩赐的时候，他不增值不讲效率，神就把他那个东西拿来，然后加给增值的人。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啊神的做事的方法心意。好，我们现在我们要进入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带大家思考很重要的很实在一个问题，就是果实之意。那么你说结果子，结果子，这个果实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果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成熟，一个方面叫繁衍啊。成熟是什么呢？就是样果啊，就成熟的果子。这个果子你必须要成熟以后你才能结果子，又叫样种啊。那种子是什么？最终得出一个什么种子啊？这个样子。什么是繁衍呢？啊，就是产果，就是最后这个果子它所产出的果子啊，产出来的子麦子这样的东西。 成熟是有样果啊，样果才保证它的质量。但我们看到哦，成熟以后就是这样的质量啊，这个产果是保证它数量啊，有这样质量，然后复制复制复制，繁衍繁衍，繁殖繁殖繁殖，它就会形成啊多数的这样的果子，这样的果子。所以供完师包括这两个方面啊，这两个方面啊。那么具体再具体来讲，成为我们神圣的生命，门徒生命，就是第一个要成为主的门徒，第二个就是复制门徒，复制门徒，复制门徒就包括传福音和怎么样呢？和凡耶稣所吩咐都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耶稣的命令。所以复制门徒不光是传福音、待人归主、绝志祷告，不是这样，还要复制他们。所以你要复制他们的时候，所以第一关就变得很重要，成熟就变成样果，就变成很重要。你就是那个样果。若你不成为主的门徒，你复制起来怎么样呢？你是歪瓜就复制出歪瓜，你是裂枣就复制出裂枣，就这么可怕。你看现在很多的门徒之所以不像门徒，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样果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复制出来跟我们一样。我有什么残缺，他有什么残缺；我有什么啊残次毛病，他有什么残次毛病。我很自私自利，他也很自私自利；我不能舍，他也不能舍；我孤芳自赏，他也孤芳自赏。啊，我有整个情绪当中的波动，他也是情绪波动；我是个性情中人，他也是性情中人。啊，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啊，我经常犯小脾气，他也犯小脾气，对。所以要成为主的门徒，要成为一个好的样板，然后接下来你复制才真正有质有量，缺一不可。这两个缺一不可，是告诉我们两个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你光有自己成为样子了，不复制不行的。你光有啊，光复制的不，没有这个样子的质量不行的，不行。那我们看圣经是不是这样启示呢？确实是这样启示的。圣经关于我们自己要结出好果子，在圣经当中有多处的启示。你们要结出好果子来，悔改的心相称，就告诉我们生命要结出，个人要结出样果来。所以各位信徒这一段也非常清楚的表明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就是结成样果，就是你自己的生命首先有神圣的生命在你里边，然后在行为上一切善行上你要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子还有另外一方面，而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演雅盖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是使徒保罗在雅盖亚省啊结的果子，这斯蒂凡这一家是他结的果子，结的果子，而且这果子的质量相当好，因为什么呢？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就告诉我们保罗这个样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结出一系列果子，他把自己的生命复制到他的生命当中。当然他的生命是有神圣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他里边，所以他就复出来，所以他复制的果子的质量相当好，所以能够服侍圣徒。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这两种果子缺一不可。结果子的方法，结果子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就要谈结果子的方法了。结果子的方法在圣经当中我们要展现出来，就很多很多很多，我们要是要祷告要灵修，要不停的成长，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结果子的方法，我们一贯是总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圣经里的这句话，圣经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啊，这是圣经当中的至圣所的一篇啊，他谈到什么呢？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段圣经我们再念一遍，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我们一起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奇特的一个原理和机制，那就是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甚至我们成为其他的一门宗教的啊，一个异教的一个教主，也可能接了很多的门徒，但是他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不是耶稣基督的果子，明白吧？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你个人能力再大，你的工业再强，是吧？他不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我们要保证结果子一定是在神圣的生命里边，也就是跟耶稣基督相连，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又神又用一棵树来表现出来，告诉我们我们跟树这种关系就好像我们跟神的生命关系啊。所以枝子和树关系啊，我们跟神神的关系，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就多结果子。如果离了他，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但是不是神圣的果子。所以这里边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给大家再总结第二个原理，这是今天的很重点的一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农作物过程当中，尤其是蔬菜和果子当中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农业技术，叫做什么呢？哎，就叫做嫁接。嫁接，嫁接里边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利用它的这个砧木啊，砧木就是嫁接当中的那个树根、树干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树干它很强，它根很深，而且长了几年，而且它有抵挡风寒、抵挡病虫害的能力，所以它很强健啊，它很强健。有些果木的话呢，它是不能够植入土地的，有些果子剪下来一插，它自己就长开，有些东西不能长的。有些东西单性繁殖的，它自己很难结果子的啊，你像柑橘，它就很难自己啊，超过橘子种啊，它下去不行的，它都要接到一个树上，跟它相近的那个类属的一个树上啊。比如说葡萄可以接到野葡萄上，这样的意思啊，梨可以接到一个野酸梨的上，它可以这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它就利用它的根的那种强健，干的那种强劲，所以呢，它就可以吸收很多养料供应到。啊，这个接上来处理。那么嫁接上这个东西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嫁接树上当中，一般那个种树当中，它经过了多年的生产，所以它那个枝条各方面结的果子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个有些梨啊，有些苹果的话，前几年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又小又涩。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一般都是四年、五年才能吃。所以有一些果树，它长了好多年，那果子都非常美好了。所以要想让它繁殖，让它剪下来果再弄成呢，那是很漫长的过程。就把它的枝子剪下来，剪下来以后就插到这些树上，因为它的干很强，所以我们就给插上。然后它的这个枝子里边已经有很成熟的，就是长果子的这样的一些啊条件了，再加上它的树干很强，所以就把两个最强的亮点合在一起了。它既有干的强劲，又有接好果子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前提啊，那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合在一起啊，既能够啊稳健，又能多结果子，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边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啊，它就会结出很好的果子来，因为它那个枝里边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再加上它对根干很强劲，所以它就常年结果子。这个原理就叫做嫁接原理。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像这一段圣经启示的，就是你中有我，中你，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就这意思。当我们跟神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神圣生命，他的供养就会使我们的老我慢慢慢慢变质，最后就形成一个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滋养我们。同时我们这个嫁接原理又要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树啊，我们的生命几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个正当年啊，我们是年轻一帮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就把我们剪出一些很异教的、很邪的啊、很自我的、罪的那些都给剪掉，剪掉完以后就剩树干、树枝了啊！就像以前我在讲的时候，就剩你的体魄啊、你的情感、你的理智、你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个光盘，给它什么呢？格式化，给它完全的洗掉，但是它的那个容量还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然后我们接纳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树干已经很长了，也不错了，然后把神的生命移植过来，嫁接过来，然后耶稣基督的那个神圣就从令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殿啊，这个东西，然后就长，哎，长出就变成了是神圣的果子。所以这个嫁接原理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我们嫁接到神的葡萄树上，一个是神的神圣生命嫁接到我们这个枝干上，然后把我们那些邪门歪道都剪掉，然后神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会表达出来，就可以成长出来。所以这是这个嫁接原理的两个方面。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寓意的解释。成熟之法，成熟之法，我们刚才谈到了整个的果子就是两方面，一个是成熟是样果，一个就是繁衍，就是变成繁殖就是多结果子。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整个这个结果子的一个总原则，就是与神怎么样相交，就是我中有神，神没有我。然后我们现在看分两个，一个是成熟之处，就是怎么成为样子，就这么一句话，叫与神相连，与神相连。成熟之处就是与神相连，与神，然后与神相连呢，就是嫁接原理，你接到他那个树上，他接到你这个上面，怎么样呢？你就可以结出好果子。然后我们再看繁衍之法，繁衍之法怎么办呢？啊，繁衍之法出路就是与人相连，与人相接，与人相接。我们与神相连了，怎么样了？我们生命已经被神所掌控了，我们生命已经得到神的给养了，我们被神更新，被神的能力道更新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与神相连，不能与神相接，然后我们躲起来啊，我们透过不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跟所有人断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以后一个果子就繁衍就繁衍不了了。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与神相接，然后我们这手与人相接，啊，接下来这个手透过我们跟神相接的与神一体的枝子，最后他也与神相接，这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怀里，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要传要去，就是结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可能在神里面有一个样果了，但是我们不愿意跟人相接，最后这个样果不能繁衍，形成很可怜的情况。你我当戒，所以我们当戒什么呢？当戒四点。第一点就是不连，不与神相连。不与神相连，你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你不去教会，你不读经不祷告，你不能够真正的与神相交，你就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啊，没有生命，你自己打造成啊，自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生命啊，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真正内在本质的。第二个就不接，不接，你连了，但是你不跟人相接，所以你不能繁衍，你不能结果子。第三点不舍，当你连跟人连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能舍己，你把许许多多老的东西都带出来，最后你的样果被干扰，最后结果呢，你带出来的这个繁衍的东西啊，也是歪瓜裂枣，就变成这样。所以当你跟神相连的时候，有一个舍己的东西；当你跟人相接的时候，有一个摒弃自己的许多东西的东西。那么你要神的东西真正的去影响它，去干扰啊，去改变它。所以你需要一个舍的过程，你需要一个弃的过程。还有一个叫不亲，就是哎，我也跟神有连接，我也跟别人连接，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懒散啊，我一年可能跟人传一个福音，我十年可能接一个果子，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也不合神心意，所以不勤奋不行，所以勿要殷勤啊，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诚心，这是神的教训。所以我又用四个字来概括啊，不连就是与神相分离啊，不接就是与人相隔离啊，不舍就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太多啊，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不勤就是懒啊，很懒的。这四个方面分离即懒，是我们不结果子啊，所以我们要，这也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已比较亲密了，比较好了，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犹太人，我们叫犹太病，就是跟外族已经不接触了，我们就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唯一的，我们要垄断住，我们要把神劫持，我们要 hijack 把神给他劫持的，然后神就属于我们，然后不属于别人的，所以什么样呢？神就弃了他们，最后就要选择结果子的群人，就选择了我们。所以神是开放的，我们说神造万有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增值这个过程中，向着宇宙整个人宣告出来，整个的爆发出来。所以神的儿女也要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够垄断福音，不能够垄断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有小组，我们现在有同工会，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比较温馨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教会，这样我们大家还都能叫出名字，彼此还都能认识，多好。所以很多的就不到去外面去传了，这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做事的本心，所以一定要去传，而且要勤奋的去传，这样才能把神的这个心意才传递出去，传递出去。我们现在最大的实际上一个威胁是第二个字，就是离的意思，就是离， 哎，就是我们跟其他人都隔绝了，离了，都是认为他们是外邦人，哎，都认为，哎，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你看你的业余的生活，可能原来是 50%， 有50%的是外邦人，我们还可以跟他们交往，后来是 80%， 20%，就是20%时间还可以跟一些圣人，现在是100%，这100%都是跟弟兄姐妹交往，所以我们就跟外面隔离了，啊，这样的话就不能繁衍。虽然我们圣果结得不错，样果结得不错，但是我们不能缠果。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果粒来。这里面告诉我们，把我们跟人连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是舍己的问题。当我们谈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完了。所以我们这个原则的话，在这儿给大家点到为止，就点到了。所以当你跟人连接的时候，需要抛弃自己的东西，让神的东西在生命前站啊，这样的话就把那个对方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你我当时，那么我要给大家几个具体的指标，几个具体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当时什么呢？那么结果是怎么结呢？成熟样果怎么成熟呢？我要给大家几个基本的啊这样的规范。第一个叫做圣果初熟，圣果初熟就是你从信主到你慢慢的成为样果啊，成为一个可以在人前和主内啊展现出来啊结出那果子的时候啊，三年为期，就是三年差不多了啊，就神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的时候，三年，如果说你没有干扰神的计划，没有这个世俗的私欲的情感的恋爱的很多很多的杂七杂八，就从孩子的很多工作的赚钱的很多的啊房子的等等这些东西去干扰的话，三年累积，三年你就能够结出什么？为什么说三年呢？耶稣基督在人间宣教战神，他带门徒差不多就三年，所以我自己的成长差不多也三年，所以三年应该一个人在信仰当中是有根有基的，就是说他可以做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宣告我是基督徒，别人看他 OK， 你确确实实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就是那个果子已经长成了，三年为期。所以你说，哎，我都信主十年了，哇，我从小进入我一生下来基督徒，我现在长了三十好几了，我懵懵懂懂，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是拿蛋液和这个谁是谁，我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那你现在就回来，你从现在记起，给你三年的时间，因为神还是很有耐心的，等着你，大家也等着你，所以三年了，你去找。我相信神的道，三年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而且是个平均数，有的人可能很快就被改变，一年以后了，有些人三十年不行，三十年，不是因为神道没有能力，而是你自己真正不顺服在神的道面前，你有太多太多的私欲，太多太多，你太为金钱所困难，你太为情欲所困难，你太为自己的私欲啊虚荣所困难，所以你不能结出好果子，不能这么快结果子。那接下来，圣果繁殖，圣果繁殖，你三年了，你就圣果就应该繁殖了，因为你已经有圣果体了。十二大底，就十二个是打底的数。如果你三年信主，然后接下来你一生不能结出十二果子来，好的果子来，你就有亏欠了。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带十二个门徒。耶稣基督带十二门徒，所以我们现在有啊 G12 这些小组呢，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十二有些很神秘的东西啊。我自己相信啊，我们十二这个目标是不难达到的。如果你信主三年以后又信了第二个三年还不能结果子的时候，就不行。当你一生不能带出十二门徒来，这是不对的。接下来，多多益善，是不是十二个打底够了？不是这样，越多越好。所以神在他繁衍他的生命繁衍当中是没有限量的。然后生养不息，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生命都是一个生而养生而养的过程，所以神圣的生命也是生而养生而养的过程，所以不是生就是养，不是生就是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两个基本的神圣的职责，就是我们生我们养啊，我们做生命最伟大的工程师，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我们诞生，我们引出神圣的生命啊，我们诱导出神圣的生命，让它跟神相连。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神的能力帮助下啊，神的真理的光照下，我们养育他们，养育他们，生了养是生养不息，呼吸的意思是什么？生命不息充足，就是死而后已，就到死的时候才完结，这才是啊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本能，既是责任又是本能。切勿懒散，切勿懒散，然后百战不殆。所以如果你懒散了不结果子了，就像一个树在那白占土地，白占土地我们再去思考耶稣对白占土地的那个无花果树的那样一种最可怕的这么一个诅咒，那个树马上就灭，你看马上就死了。就是神的真正的心意，又不是犯罪怜悯我们的话，神真正的心意是所有这些不结果的东西马上就被除去。哦，原来是马上出去，而且就枯萎了，他连他让他死的过程都没有。枯萎的意思就是你看有一个树木啊，真正到美国加拿大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办的事，就是你要把这个树砍掉以后啊，你必须要把咱的根给刨出来，不刨出来它过后风又早又把你房子给顶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树砍掉以后那根它还活，所以你就要很花很大力量把那土挖了，把那根都剪掉，最后保证它不能再活了才行。所以如果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让这个树死了马上枯萎了，马上枯萎了以后它那根马上就死掉了。你看人有的时候还要等，那还没有办法。所以神一个很重要的心，对这些不结果的话让它枯萎，枯萎的意思就是连枝带叶带干带根一下就完蛋啊！因为神是很讲效率，很严格的，非常非常厉害的，真是永生之神，让人想起来真是很可怕，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最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总括起来，总括起来十二讲，也是总括起来这一讲硕果累累的一个基本的要义的总结。第一句话叫活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跟葡萄树相连，长成基督体，就是我们长成样子，我们活在里边就有它的性情，慢慢就长成他的基督的样式了。行在众人中，他这里边还让我们哦，要去，要出去，要出去啊！行在众人中，你不能够当偎依在神的怀抱里不去啊，被神啊去拆出去啊，散发馨香气，散发钱。所以你回来，你因为你有基督的形象样式，所以你自然散发馨香气。然后吸引众人来，主理成义，不就把这样就把众人起来，又把他连于元首基督，这就是结果子了。啊，最后在基督的大家庭里整个成为神圣的一体，成为基督。所以这一段既是圣经一个圣徒生命的总结，又是硕果累累多结果子的一个根本的要义方法和过程啊，要义根本方法。所以我们要问大家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说结果子反映了神创造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心意？为什么结果子是这么重要？不结果子为什么这么不合神心意？原来神工作的方法和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所以神借着诅咒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怎么样的让我们看出了神这个心意当中非常非常鲜明的一面。接下来果子的含义是什么？圣经当中谈结果那果子含义什么呢？然后结果子的原则和指标是什么呢？结果子的原则和指标是什么呢？指标就是有一些数量的啊，很重要的就是三年和十二，这三年你应该差不多长成了。如果你没有长成，你浪费神给你的时间，浪费神的时间。然后指标呢，指标的就是十二个打底啊，打底。为何不能结果子？我为何不能结果子呢？是因为我不出去啊，跟大家莫名其妙的分离。哦，胆怯啊，不愿意做，还是懒散，还是自私，还是跟大家谈的时候根本不谈耶稣的，不愿意舍自己的东西，谈神的东西，而是谈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同化他，而是他同化你，最后的话 一个初熟的果子最后变成了烂果子。最后这段圣经给大家的就是诗篇很美好的一段经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好，我们祷告。我们再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透过这几个月的带领，让我们思考了作为一个人，我们如何真正思考自己到底为何存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如何在这宇宙当中，我们看到你这个神圣的创造者在工作的痕迹。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内心谦卑敞开，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者，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位真神，我们也相信这位真神因为眷顾我们，才使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像现在这样能够有序的能够存在下去。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当中有罪的拦阻，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你圣洁的需要。主，你就差派你独生爱子来到人间，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从此我们就可以与你和好，就可以在你面前称义，就有你儿女的身份，就可以在你面前借着祷告祈求能够蒙你的眷顾和怜悯。主，我们也特别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托付，让我们先操练自己的敬虔，在话语，在敬畏，在默祷，在读经，在许多方面能慢慢慢慢的与你享受美好的密切。同时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真正知道施教道路是我们蒙你祝福，得到圣灵高抹，真正得到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主，我们也知道你设立神圣的教会，让我们学会在你爱里，在你灵里的合一，让我们知道你美好创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一个角色。同时你也给我们特别明确的个人的使命和呼召，让我们活出一个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主，我们今天再次思考你创造的奇妙，你自己的智慧，你创造的原则，你让你一切被造的东西都有一个繁衍生长的这样一种本能。主，你是丰富的主，你是精致的主，然后你是讲效率主，让我们看到你创造宇宙维护宇宙这样一个本能，这样一个神性，这样一个智慧，这样一个原则和这样一个方法。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正的生养众多，我们真正的结出果子，结好果子不是偶然的，这是你自己工作，你自己的旨意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原则。主，我们愿意在你的原则当中再次思考我们信仰生活，求你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真正过一个真正有成效的结果子的这样一个圣徒美好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今天的信息以指我们的心田，成为我们结果子的一个美好的开启。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